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我相信啊，你应该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听到我一直在推动素人心理师的理念哦，让大家可以彼此的帮助。这个观念就是我在担任义务张老师的七年时间里面，张老师为我播下的种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适合或是都很想要哦担任一个义务的助人工作者，但是自助助人的学习却绝对是可以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这次的谈心时刻，我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曾经担任与我一样的义务张老师，到现在成为了张老师基金会的执行长，助人服务已经35年的涂习敏执行长来到我的节目中。如果听到这里你还在一头雾水，啊，张老师是一个姓张的老师吗？那就容我为你简单介绍一下哈。张老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推广心理健康的组织哦，成立于民国58年11月11日，到目前哦已经正好55周年了，金字招牌品质保证老字号的组织。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你只要电话直播1980依旧帮您哦，电话线的那一头就会有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义务张老师支持你，陪伴你度过生命风暴的时刻。至今已经有100万人透过电话、信件、网络的方式，因为张老师而被接住，得到了心理的力量。现在张老师也第一次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募款活动哦，并且有象征希望与爱的小王子灯饰作为回馈礼。因为张老师的营运不只要月烧100万啊，对，你没听错，一个月就是至少要有上百万的成本耶，还希望透过网络无远佛界的力量，使张老师不只是在台湾而已，还能成为全华人的张老师哦。所以非常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中，让我们一起把爱找回来，也把爱传出去。掌声欢迎张老师基金会涂习敏执行长。我想年轻的朋友哦，可能不一定对这个1980张老师有这么了解的事情，所以可不可以请涂执行长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张老师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历史脉络，然后他服务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哎，这也是我现在心里的痛，这样子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不见得认识张老师，甚至会常常把张老师跟生命线，因为都三个字嘛哈，就混淆在一起。那其实张老师在台湾是第一个本土化的青少年辅导的一个机构，好，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民国58年成立到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是55年，所以我们现在的服务不是只有针对青少年，其实我们是全民，所以任何的年纪都可以跟我们联络。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问说，为什么叫张老师？刚才心仪有称我叫我姓涂嘛，哈，然后我就刚刚讲，其实我们里面的大部分都不姓张，
对，
像心仪你姓朱，然后很多人，我还记得我以前这个接待过香港的参访团，他一进来第一个问我说，请问一下你们哪一个是张老师？因为他会觉得一定有个老老的先生叫张老师。
是的是的，
好，那我觉得张是因为第一个是台湾的大姓，各位张，然后我觉得当时候我们的这个创办人他觉得张有那个上扬音跟这个开展的意思，张嘛，张开，然后他会觉得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在那个年代他觉得张老师就是可以帮助青少年的，又好记，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我们就叫一号张老师宋时选先生，所以我们就叫，就好像是现在用 品牌哈，像康师傅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哦、我不是帮他打广告哈，就说他们会用一个，那我们就是因为老师的形象在中，应该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就是助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叫张老师。那可能会对大部分人比较理解的部分是我们是电话，
嗯，
可是事实上我每次都说我也要澄清一下，我们不是只有电话辅导，
对，
我们现在还有线上的这个
面，
就是哎，我们网资的辅导，
网资的辅导，
那我们现在也有心理师啊，我们有心理师的专业辅导，校园的讲座，社区的讲座，然后我们最近还有直播，
嗯，
然后我们还有出心理健康的书，所以我们大概是台湾少数一二三级好一条龙服务都有的一个机构。然后我们最近这十五年当中，除了心理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社工员、社工师，所以我们大概也是台湾少数心理加社工整合性服务的一个单位。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常常讲的部分是，其实我们就是随着台湾的社会变迁，然后去发展我们的多元服务。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可能很多人都还误会说，哎，你们不是在做青少年服务吗？可是你要不要猜一下我们现在的专线，就是1980的专线，嗯嗯嗯，哪一个年龄层的最多？
我在的时候，想当年十多年前会打电话都是大概40到50，哎，
对，差不多，
嗯，
所以你看这应该是这25年之后，就是大概前面15年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是做青少年辅导，我们现在其实最多的电话是35岁到55岁
啊，
对，嗯，然后我就说因为青少年长大了，
嗯，
变成父母了然后他们都来，他都来打电话请教我们这些求助的问题。前面最早的时候其实家庭问题的亲子沟通问题最多，
嗯，
但是最近都是自我探索，
嗯，
还有精神疾患，
嗯嗯嗯，
所以你看我们连那个电话线的求助问题都在改变，所以我们见证了台湾的历史的发展
是的，所以刚才执行长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张老师从第一线就是推广到第二线是开始有一点二级的预防，你知道什么预防，
对，
然后到三级的治疗，
心理师，
对， 对，心理师的治疗都是有的，而且我们好像触角不只是校园啊，然后不只是社区啊，我们甚至连的企业界也都有进去，
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我刚刚讲的全民的服务，那当然我们也很多跟政府的一些委托的方案这样，所以以我们张老师来说，我们有全国唯一的一个男士成长及家庭服务中心，
哇，男生的，
就是，对，全台湾只有我们一家，别无分店这样子，那我们因为各位知道我们后来其实是做家庭的服务，那我们各位知道以前我们早期张老师跟学校的合作最多，可是现在我非常开心的看到学校辅导的体系越来越完整，他现在有自己的所谓的专任的辅导老师这样，那所以我们就是从早期的跟学校合作，到现在跟社区合作，到跟企业的合作，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看到需求会是各种层面都有这样子。那我们在做家庭服务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张老师的电话来讲，其实大部分都是女生打来，
嗯，
男生打来的比较少，
嗯，
可是我们就发现其实家庭问题当中男性其实是很关键的，
嗯，
那我们也非常的荣幸跟台北市政府好，就是在7年前开始有这样一个合作，那我们从男性的角度发现男性的压力跟问题比女生不遑多让心意你要不要猜一下，嗯，因为我们有提供咨询服务，我们到现在应该已经服务10000多人次了，
是
男生会来愿意来求助我们那个男士，就是男士成长中心，
嗯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 FB 里面搜寻一下城南旧事心意站，男生会用什么样的问题来求助我们这个中心？
哦，就是如果我再不来求助的话，我的太太就要跟我离婚。
没错，
哎，真的哦，
哇，果然是心意就是专业人士你知道吗，他们会为了亲密关系来求助，
嗯嗯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没有男生没有男生来使用我们那个场馆这样子哦，
嗯，
然后来发现第一天记者会开完之后就有人来使用，然后他就是因为有婚姻的问题， 然后他就是因为看了报纸知道有这个记者会，然后 我有一次我跟那个跟我们那个中心的主任聊天，他说那时候我还是总干事还不是执行长，他说他有一个男士跟他讲说他在楼下徘徊了大概半年才敢上来，他很想要，所以你看知道男生的求助有多困难你知道吗？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口碑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累积，我们七年大概累积了上万人次的这个资料，然后我们的服务也很特别哦。我们心仪都知道我们都有物谈室嘛，
对，
可是我们在那个城南旧市心仪站很特别的部分，我们把一间那个物谈室变成休息室，然后我们有一张躺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任观察是很多男生到我们那个场馆，因为我们那个场馆任何人也都能够，但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基本上以男生为主，他发现很多男生来会趴在那里睡觉，就是非常的疲倦，后来他想想说我应该可以给你们有一个可以
安心
好好睡觉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躺椅，然后你可以登记睡觉50分钟，听说那个房间也蛮受到
我在想应该蛮热门的，
对，所以你看光性别这件事情在服务的需求在我们的食物的过程里面就会发现
真的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需求会很不一样，
对，那你看我们从青少年到现在我们会注意到另外一个性别的一个需求的部分，所以张老师就是从我们的服务的这个问题里面来重新发展我们的服务，这样子增加我们的服务，
对，但是我也很想问一下执行长因为这个1980是我就是义张时代的时候知道说诶我们义务张老师好像是免费的，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不管是视话或手机直接播1980都可以转进我们这里吗？
现在是如果这个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中华电信的用户，我就说恭喜老爷贺喜夫人因为如果你用手机直播1980只有中华电信是免费的
哦。
好，那你如果是其他家的这个电信业者的话，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转接这个费用，所以其实还是有费用，但是你只有家里的手就是那个桌机
视话，
视话也是免费的，
免费的，
对对对，所以因为我被客诉过所以我就非常清楚知道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对，
就是中
这个很重要，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这样一个所谓的全国就是可以直播这个部分，是我必须谢谢中华电信，因为他们就是
大力的去
应该说承担了这整个这个系统转换的费用，所以就是只有中华电信是免费的，对对，
所以像我们上次有开云端升级记者会，就是说我们打1980它就会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帮我们转到一个最近的张老师有空的地方，
对，
是
就是有点类似那个分机的那个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台北只能播台北，
对，
那个心仪你记得吗？
记得，
可是我告诉你现在如果台北的线满了它会直接帮
你
分配到其他的中心，所以我就说我们是就是一通电话全国服务，
真的耶，这样感觉真棒，所以我们只要打1980我们就可能会跳到一个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地区，可是就会有一个人在电话线的那一头跟你讲话，而且这样的服务是免费，
对，那就说当然我想心一定知道嘛，就是说对初谈的因为他会帮你分配，但是我们的张老师跟其他专业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固定的老师固定的时间值班，所以如果是你希望找你的问题可能需要谈很多次的话，那还是希望你不用
固定一个老师，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如果你在台北地区可能对我们的接线的老师他比较熟悉台北的资源，好，所以我们有分机这个概念，那他其实会告诉你说你台北你播几号，然后基隆你播几号，但是我一定要说如果你是初次来谈的，那就是哪里有空线这个系统就会直接帮你就是把你转到那个
地方，
对对对，而且我们基本上像近过年我们都还有服务，对对对，
那执行长知道那个转接费用贵吗？
转接没有，他就是只是跳号的问题而已，所以没有问题的。
我说如果不是中华电信用手机打电话去1980的话，
应该是一分钟大概快一块钱吧，
一分钟一块钱，
对对，所以打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 费用，因为我觉得啊，这个是跟我们的听众最攸关的事情。
是，
嗯，因为我们不一定在学校辅导，在企业里面，或者是我们不一定会在哪某一个场域，可是我们一定大家都会有需要，就是有时候想找人说说话，有时候心里的困扰好想找人抒发。尤其我看到你们那个文宣那个影片，
我很有感。
对，很有感觉。我都在想说，我一边哭然后一边就在想，朱心怡你到底在干嘛？就是这有什么好哭的。
对，我觉得他们在拍那个东西的，就是拍那段影片，因为他讲的是职场里面嘛。
对，
然后这个报告
受尽了委屈，你知道
吗？可是这个不是只有你说，心怡，其实那个时候放出来影片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仁看都很有感觉，因为他都在职场当中。
嗯，
对，好，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募款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是跟专业的团队合作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专业。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我说我们很难募因为我们的对象既不可怜，也不是小朋友，然后也没有残，就是也不是什么
很可怜的
对象。
对对对，
我说这个齁，我们常常被问说啊，你们的对象又都是大人，
对啊，你们的 TA 很
对，他说，然后你们的 TA 又不清楚，
对，不清楚，
对，然后我就说，你确定我们募得到款吗？我真的有这样跟他讲，我很害怕他到时候还了钱这样子。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执行长你不用担心，我们的故事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嗯，
然后他说
讲得真好。
对，他是说讲出来的事情是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历程当中都经历过的。
嗯，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故事都在不同的阶段的故事。
没错，所以我们已经讲到了募款。所以张老师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募款过，对不对？我们的执行长说这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个月烧百万，哇塞，所以是我们需要募款，所以可以让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是个什么样子的。
对，因为我常被问哈，就是你们张老师不是用志工吗？
对啊，
那志工不用钱啊。
对呀，我们里面都是义务。张老师等一下我们会说一说张老师内部到底是谁来提供服务。
所以心怡你当过义张，这个义张值班休假有场地
需要啊。
对，而且我们的需要还不小的场地，
我们有电话间。
对，然后我们有系统。
对，
好，然后我们还有专人来照顾你们。
我们现在还有面谈吗？
对，我们现在面谈是现在是心理师在做。
okay, OK,
对，那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就暂停了这个就是
义务长老师的面谈。
然后当然我觉得还有部分是说因为专业分工的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因为这个有些问题还是需要靠专业的心理谘商来处理这样子。所以各位在我们这个经常性的开销，包含房租，包含这些经常性的这些水电费，这个我们全国有12个中心，月烧百万一点都不夸张。然后我们的义张要很多的训练费用。
对，
那个心怡你已经知道，我们个案研讨，我们在职训练，因为我们希望维持一个好的服务品质。
服务品质，对。
对，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都要靠我们很多的自营收入，然后靠一些募款的活动，甚至靠一些有心人士的赞助，才有办法去就是去服务。那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是过去应该有母机构的一个帮忙。那因为疫情这四年来我们的母机构也重创啊。
母机构是
对
救国团、嗯、
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有种种的原因啦，所以其实在疫情这段时间当中，其实光人事费，因为我们全国有，
对呀、啊、好可怕。你现在有多少张老师？
我们现在的张老师全国大概124位。
你说义务张老师？
义务张老师是1100位。
1100位
专任，就是
专任
薪水的，包含社工员是就是120位。
我记得义张那时候还会提供便当。
我们现在连便当都没有。
没有了。
我说我们义张有些老师还告诉我说，我为了一个礼拜一次值班，我都坐计程车来回。我说老师你倒贴。然后他说没有，这助人的工作。所以我非常幸运你当过义张，我对我们的老师的情怀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既没有便当，现在到政府的都还有那个交通费，我们是连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的义张也常常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为什么会 这个藏起来。我们最近刚好就是刚刚做完这个讲谢，我们今年有领到40年的将近8000个小时的一张。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哇，8000个小时，我看到从小姐做到现在是阿嬷了，她继续在这边服务。然后我们没有，我刚刚讲我们除了在职训练，这是一个提供他们一些就是 我不敢讲叫做福利，我们还要求他们一定要上课。一张老师告诉我们说，当我看到我的个案状况变好了，然后他们不再受苦的时候，他觉得这种快乐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这个比拟的。那也是因为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持续做这么久。
所以跟大家补充一下，义务张老师哦，就是我们并没有心理师的证照，可是我们很有愿意自助助人的这一份心，所以我们就会参加张老师的培训计划，对不对？
对，
一阶、二阶、三阶这样子通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正式的义务张老师。当然就是要张老师来帮我们把关筛选，好，什么样的人可能适合当义务张老师。然后所有进线者，就是你来电话，那在电话那一端的就是义务张老师。但是如果有一些付费的，对不对？我们的提供服务者就是心理师来提供面谈，是这样吗？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是志愿服务跟专业服务双轨制。那我也要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义张他毕竟不是就是在现在的台湾的心理师法当中，他做的就是辅导或咨询的工作，所以他比较重要的部分是陪伴。但是我们的义张因为受了200个小时的训练，所以我们都称他为辅导的志工。因为现在志工有各种类，什么文化志工什么，
是
我们叫做辅导志工。那因为他们受了200个小时的训练，所以他们同理心做的特别到位。对，所以他们最重要的是他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一定要说现在有很多的心理疾患的部分，它其实已经超过了陪伴的这样子的一个范畴。所以我还是说有些问题还是希望要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去做处理。那张老师的部分，他其实就是陪伴，然后理解你的问题，然后提供一些资源给你。好，所以我一定要讲的部分是，他在这个就是服务的这个层次上，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区别的部分。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的义张发现这个问题需要转介给心理师的时候，在张老师，我们有将近140位。全国职登的心理师，所以在我们内部的转介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刚才执行长提到说有12个分机构，对不对？
12个中心
。那所以12个中心里面，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量，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概每年电话，包含电话了、函件了，还有我们现在有那个网络咨商，
现在还有函件哦。
我们现在函件，
以前我们有函件，我还现在想，现在应该没有了。
我们现在有 email 的函件
哦，
还是有人寄信，你知道吗？
以前我也是回信回的很辛苦，我也很就，
但是我告诉你，到现在还是有人写信来耶。
还有一个心理的树洞啊。
对，所以我都觉得我们现在心理那个老师也很辛苦，因为很多人写字，他说我的字好丑啊。但是还是得要，因为只要是信件来，我们就信件回。
所以有电话、信件、纸本的或 email 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网络咨商
，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然还有专业的，就是心理师的、
那个，那个是付费的那一块，
对对对，
专业的心理师。
那当然还有多心理健康促进的活动，演讲啦、讲座。那我们线上，我记得我们疫情的时候办了差不多100场，好，然后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就是在那个 YouTube 里面的直播，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多元的，就是只要你愿意想要了解心理健康的资讯，我想张老师是可以满足你的。
对，那这样子的，我们的义张的服务量有统计吗？就是一年
会，一年的话，我刚讲的这
1000多位嘛，
就是大概一年大概10万通或者是10万人次。那如果是推广，就是什么校园讲座，我们校园讲座一年大概光到学校去啊，大概就有将近10万人次，所以加起来。大概一年我们每年的那个推广人次大概30万人次。那累计那个心仪可能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数字是蛮惊人的。我们55岁嘛，我们累计到去年为止，我们的这个辅导服务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是360万人次。
义务张老师的辅导服务，然后
360万人次，然后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
社区推广就是我们做了什么讲座，这个是2600万人次，客观吧？
客观，
我相信全台湾一定没有一个心理健康机构他的累积的服务人次可以超过张老师。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很希望我这个蒲公英能够散播出去，然后我也很希望推动素人心理师，我觉得就是要这样推广，就是我们都需要自助，心有余力我们可以助人，那这个世界才能变得更好。
对，而且 我每次来，我们大概每年大家都有500位的那个想要来受我们的义张训练，但是我要特别澄清，通过的只有25%。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
心仪讲的一点都是正确的。我有时候去开研讨会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很多都是教授，然后他每次介绍我的时候，我遇到好几个我是被张老师刷掉的那一个，然后我
真的又当义务张老师好难哦。
那我每次都要跟教授说，您哦，现在是直接当我们的指导委员，所以通常被刷掉了，未来都发展得更好这样子哈。那我常常觉得说，其实当义务张老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不是你好不好，而是你合不合适，在那个时候合不合适。
没错，
对
对，所以我也因为看到这样啊，就是有可能有一些人的特质，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服务，因为进线者都是陌生人。你真的，而且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你很重要的工作，你那2个小时那3个小时值班，你就是要密集的有这样子的情绪扰动。有些人其实是有这个困难的。
对，我最近刚好就是因为采访的关系啊，那我就是真的就到我们线上的服务间的过程，那我坐在那边，我就看到那个我们的督导在，就是 intake， 我们还是需要有这样一个
就是先初谈，
初谈的部分，然后确定把这个问题
分到
义张那边。
对，
后来就发现，有些个案真的就是一来就骂人，所以各位知道那个，当然不能怪个案，因为他可能就是情绪上哈正在就是起伏的过程，我都觉得我们的老师每一个督导都有好有耐心哦。然后我就后来挂了电话之后，我就跟我们督导聊天说，哇，你怎么会有这么耐心？他就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在这个时候需要发泄，所以呢，当我们被骂的时候，我们就要心平气和的接受说，他不是在骂你，只是他需要一个发泄的一个对象。
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他一点时间，就是帮助他，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解决问题，你看这个有需要多大的耐心。所以我常说你没有通过义务张老师，
但是还是可以参加培训。真的，
对对对对，
就是你第一阶就第二阶都很好，就是帮忙你身边的人。
对，你就是当生活的张老师。
对生活的张老师，没错。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义张，他们因为就像您现在这样，你曾经当过义张，可是你可能因为工作生涯的管问，你就转换到其他的部分。像很多人去企业当人资，他是张老师，还有很多人在学校当老师，不管他今天是数学老师或者他是辅导老师，他就算不是义张，我都觉得他们的影响力都比那个接电话或者是做其他的服务的我们的义张更有那个我觉得更有影响力。对，
所以执行长，我们最后还是要说一下那个募款，我们要怎么去了解他，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了，哦，原来张老师在做这么多的事情哦，然后有关于心理健康几乎他都揽到了，对不对？
就是六合一，不是三合一，我们是六合一，
380度，不是360度了，没有380度，对，这全方位的看管和守护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感觉哦。那这个部分募款我们要怎么去详细的了解，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参与？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打张老师基金会到我们的官网，我们官网的首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张老师的守护计划，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了解这样一个方案，因为我们这次做的是义卖募款的部分，所以有纯捐款，那当然也有这个感谢礼的部分。那我想要特别推荐，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感谢礼，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小王子的夜灯。那如果大家对小王子这个故事，这一次还是法国的 就是这个就是小王子这个公司独家授权我们台湾，然后就是可以让张老师有这个机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感谢礼。那如果大家这个可以有想买东西也可以买哈，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也可以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做这样一个服务的工作。那张老师官网也非常好记，就 www.1980.org， 很好记，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
嗯，我们都会把这些资讯放在我们的节目说明栏哦。刚才执行长也跟我讲说，几乎我们快达标了，所以请大家多多帮帮忙。我觉得心理健康真的非常多人在关注，尤其在这个年代，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心理素质，才能面对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人生呢。
对，所以心仪，你跟我的工作都一样重要。
没错，所以这次我们谢谢兔执行长，谢谢大家，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